好，我们今天的信息是继续来到了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八到十二节，题目是夺取神的圣物，就夺取神的东西。那经文呢是如此，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八到十二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。蝗虫的原文是叫吞噬者，就吞吃的，也可能包括虫，也可能包括人。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是在马拉基书有一连串的有八次的信息，今天到了第六次。那这个信息呢，主要就是神跟人的一个对话，就是在何事上，在何事上，在什么地方啊？今天呢，就以神就是借着先知指责以色列人，就向神顶嘴说：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？我们在什么地方？请你告诉我们。以色列人向神反复的提出了很多的问题，起先呢，第一次说在何事上，在你爱我们。那我们第二个信息是说，你在何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。第三次呢，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。第四次，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你。上个礼拜信息，我们在何事上才能够转回。那今天我们就到了第六个信息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。从这句话中，他们可以说是不打自招，就是反映出他们的确有夺取神的供物或者是圣物。我们在圣经中常常提到一个名词叫做管家。这管家呢，很多人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误解，因为每一次提到管家呢，自然的就会联想到金钱，我们是神金钱的管家。因为耶稣曾经提醒门徒说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呢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因此金钱可以反映出我们属灵的状况。金钱，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讲，在教会中讲钱，觉得太世俗化了。可是如果你去看福音书的话，耶稣是在这个圣经中讲到钱讲到最多的。可是他来到世上一无所有，可是他讲到了很多的钱。他不是为自己讲要钱，他是让我们从金钱反映出我们心里的状态。在面对现在通货膨胀，加油都很贵哦，物价上涨，这种现实的世界中，我们必须要承认，金钱不能解决我们一切的经济上的问题，不行。有的时候人心的贪婪，战争，在中国上海的封城，都导致这个金钱的问题，可是经济的问题，可是不是来自于钱。一切经济的问题的根源，不只是我们外在的行为，而是发自在我们内在的信心跟信仰。我们基督徒对神表达感恩， 最明显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专心的，要忠实的，能够神可以信赖我们的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一切的东西，当然就是包括了金钱。在马拉西书这一段的经文中呢，这个先知将十一奉献十分之一跟不尊重神这件事情上连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十分之一，所以反映出他们不尊重神，甚至用了抢夺这句很令我们惊吓的一句话。好，牧师都不太愿意说抢夺神这句话啊。可是先知指出，他人们对财富钱财的看法跟使用呢，与他们跟神之间的立约的可靠性连在一起。先知指出，我们对十分之一奉献的疏忽，不仅是发生在金钱上的问题，也是表现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问题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征。那这个也反映出教会中常常讲到十一奉献呢的教导呢，都有很多的挑战。因为有些牧师很喜欢讲奉献，尤其你去看那个电视那个传道人，动不动都讲奉献奉献奉献，讲到一个地步呢，人家就认为教会是敛财的地方，是赚钱的地方等等等，就产生一个坏的印象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加勒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也是讲得太过头了，不是牧师讲，是别的人讲。那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就说，来到你们教会都是讲到钱，好不容易想要听一个信息，就是讲到钱。是我不晓得人对那个钱特别敏感，他可能听了信息中大概百分之一，也许很少的部分讲到钱，可是他都记住，哦，牧师今天又要钱了，牧师又在要钱，好，就造成这种观念。那这是非信徒，可是对很多的基督徒呢，有一些人不愿意来到主日呢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愿意面对奉献的压力。我记得你说去传统的美国教会，奉献都要传的，阿姆都要传的，那传的原本都是一个盘子，那盘子的话太明显了，你摆不摆旁边的人都看得到，所以呢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沙尔的时候就改成奉献袋，你就把手这样子放进去，你空手进去，空手出来，别人也不知道，至少要做个姿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为了让别人不会感到有压力呢，就用奉献袋。然后牧师来到这个教会呢，我也知道我们以前很多学者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压力，我也不想在主日给他们有带来压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有奉献箱，你就自己去投，我也尽量都不讲，只是程序单上有注明一下，因为有一些新来的人他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啊。然后呢，对信徒是如此，有这种来到教会信息没有听到多少，就是担心着要奉献，所以不来不见也罢啊。然后呢，不少的牧者呢也因为这种尴尬的情况，尽量也避免谈到奉献的事情，不会刻意的去讲。可是呢，我的习惯是按照圣经的经文讲到了，我就不能说跳过哈。我们今天就跳过马拉基三章第八节，我们就跳过好了，也不能跳过。因此，长久以来就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牧子耳的讲道跟他的教导不完全，他就避开奉献这个主题，因为不要把人家认为说牧师又要钱了，所以呢就避免了。结果他的教导就不完全，就好像有些教导呢，牧师有些教导不愿意弟兄姐妹奉，就是说牺牲吃苦，都是讲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教导就不完全。 我们要知道有十字架也有荣耀，没有说只有荣耀没有十字架的，所以教导就不完全。然后基督徒也失去了神要借着你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来祝福你，你失去了这个祝福。这个是世界的人违反世界人的观念，世界人观念说我一奉献出去我是损失，怎么会祝福呢？其实神的话很清楚，神的话很清楚，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非常清楚的教导。然后结果呢，神就没有在这件事上得到他应该得的荣耀，得到他应该得的荣耀。神是希望牧者忠心的在这个主题上奉献，这件事情上有忠心的教导，信徒呢也忠心的实现，最后呢神就得着了荣耀。关于夺取神的圣物，他们所犯的这个罪呢，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，就是针对神来说呢，他们是夺取了神的供物，在第三章的第八节，夺取神的供物。事实上第三章第八节我们手中的和合本是非常的长，可是在原文中是非常的简单，我就按照原文应该翻译的，我就再念一次第三章的第八节。事实上第三章第八节在原文是怎么讲呢？说人岂可抢夺神呢？人岂怎么可能 rob God 抢夺神？你们竟抢夺我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？其实就是在十分之一和供物上，非常的简单，没有说为的神之物啦、我的供物啦、丹纳的啦、当献的这些话。这些话因为翻译呢，想要让我们了解，所以就把那些加上去，帮助我们了解。事实上，在这一节经文中呢，这个神呢，或者是借着先知，有三个重要的字我们要知道。第一个就是夺取，或者是抢夺。夺取抢夺这个字也有欺骗的意思，就是用欺骗的，不是说这么明目张胆的去抢，就欺骗的意思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奉献这方面呢，我们是不是欺骗？抢夺是明目张胆的去抢，可是欺骗呢是暗地里用一些花言巧语来为自己找一些的借口。那抢夺或者是夺取这个字呢，在这一篇一卷书中，就在这里呢有出现了四次，有其中有一次在下一节第三章第九节，人岂可抢夺神呢？在原文的修辞的问语中，当他们的问话中问的时候呢，问的人都会对被问的人有一个期盼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他在问的口气中已经告诉你标准答案，这个标准答案就是不，也就是说人是绝对不可能抢夺神的，人是不可能抢夺神的。人如果可以抢夺神的话，我们比神更厉害，人是不可能的。可是神在这边却说你们竟抢夺我，这里的抢夺是用所谓的现在分词，就是说这个抢夺的动作呢，你们过去如此，你们到如今还在做，你们到今天还在试着抢夺我。事实上你不可能抢夺我的，神不需要我们奉献牛羊金钱给他，好像神缺钱用，所以我们不能借着所谓的十一奉献或者供物来抢夺神，是不可能的。可是他们仍然以为他们可以抢夺神，结果呢，第三次抢夺，他们却强词夺理说，我们在什么地方抢夺你？我们好好的。结果呢，在下面一段经文，第三章第九节说，你们全国上下都抢夺我， 就说你们抢夺神的行为不是个人的行为，而是全国的行为，从个人变到全国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是不太能够看得出抢夺的严重性哦。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研读圣经的话，发现抢夺呢，这里用的这个原文这个字呢，我去查，在整本的旧约中，这里这段经文出现了四次，在整本旧约这么多，另外呢只出现了两次。那两次呢，我就列在今天的程序单上，是在箴言22章的22节到23节。从中文的翻译呢，我们看到好像有三个抢夺。事实上呢，昨天师母在打程序单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它 bold highlight， 结果有一个地方没有，他说诶，你是不是 miss 一个，我说没有，就是在箴言22章的22节说，贫穷人你们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。我故意放上这段呢，是要跟下面那个有所衔接。可是这里的抢夺，他是故意用了不同的字来表达。然后呢，关键就是在23节。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，就这里的抢夺。耶和华必什么？夺取那人的命。我说过，圣经是神宝贵的话语，每一个字呢都有分量。那他有意的用一些的字，就是我们可能翻译的过程中没有办法注意到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如果把这句话箴言22章的23节，我们会发现呢，神实在是眷顾那些穷乏的人，会为那些人辩屈，抢夺穷乏的人呢，神会抢夺他的性命。可见这个抢夺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不是你我不在乎的事情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了解的话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八节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，我们人岂可抢夺神呢？我们竟现在不断的在抢夺他，不仅我们个人抢夺，我们全国全教会全所有的都在抢夺他。然后呢，接着就是另外很重要的事，就十分之一。十分之一是原来的意思，就十分之一，就 10%， 10%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辗转呢，把十分之一就认为是叫做十一奉献的来源，就是这里。从这个字的表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就是你所拥有的，你所赚到的10%，就是十分之一。那十分之一呢，最早这个名词叫十分之一，动词就是献上十分之一，或者是收取十分之一。名词的十分之一最早呢，就是出现在创世纪，叫做亚伯拉罕的故事。在创世纪中也只出现在那边14章的20节。就是当亚伯拉罕去打仗打赢了回来的时候，至高就是神的一个祭司叫做麦基洗德，就来迎接他，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，就把所得的，就是打仗所得来的呢，拿出十分之一就献给麦基洗德，他是神的一个祭司。十分之一这个字就是第一次就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当中。然后呢，它的动词叫做献上十分之一呢，就出现在创世纪的28章的22节，是雅各的故事。就雅各要回来的时候，就说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必作为神的殿，凡是你所赐给我的呢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， 这是他向神的一个许诺，我要献上我的十分之一，也是在创世纪中也只出现了这一次。这个就是十分之一的一个来源，从亚伯拉罕到雅各，然后呢，这就是十分之一。接着呢，他这边有说一个当献的供物，供物呢，也就是祭物，也是礼物。那供物跟祭物呢，是比十分之一更加的普遍笼统的一句话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为了神圣的缘故分别出来献给神的，叫做供物，叫做祭物，叫做礼物。这个字呢，往往在旧约中是表示了各种的礼物，比如说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建会幕的时候呢，那神就向摩西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来什么礼物，就是这个字供物，凡甘心乐意的呢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要收到的礼物供物呢，就是包括了金银铜等等等等一大堆东西，金所有东西，是献给神为了建造会幕的供物礼物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最常见的呢，这个字是用在为了满足祭司利未人神所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的需要。所以在民数记的第五章的第九节说，以色列的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呢，都要归给祭司。这个就是供物礼物的来源。那新约呢，人现在很多基督徒到了我们新约2022年都一直在问，新约的时候呢，神是不是还要基督徒献上所谓的十分之一？就好像我们看的这个例子，旧约的这个例子，基督徒就为了这个争吵了很多，神学家也参与，一直争论。有些人就认为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旧约的规定，就像旧约中要杀牛杀羊，我们新约不需要杀牛杀羊，所以呢，十分之一在我们今天已经过时了。他们说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神对他百姓的吩咐是非常的详细，非常的分量都说得清清楚楚，可是新约我们是自由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想要奉献什么就奉献什么，想要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，因为神毕竟是看我们内心的，不是看我们外表的。然后呢，他们会认为我们比旧约的时候呢有更多的优势，因为呢旧约的时候没有整本圣经，我们现在神的话语已经完完全全的，并且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中，所以呢，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在奉献上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要多少就多少，与我们现在的新约是非常的符合。然后呢，逐渐这种观点呢，就导致就是他们认为神已经把分辨这些事情，在奉献这件事情上都已经交给我们了，由我们来决定。但是这样子的想法的人，往往贬低了旧约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力。旧约有的时候讲到的一些的教导呢，我们新约有的时候就没有提的这么多，并不是说神已经不在乎那些事情，而是说神对我们他的百姓的期盼有更高的不同的标准。尤其到了新约，这个启示是越加的明显。所以关于十一奉献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，这跟我今天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有什么关系？有几点我们值得注意的。第一点呢，十分之一呢，是在我们说过，最早发生在亚伯兰跟雅各的身上。也就是说，当时摩西都还没有出生， 以色列的国还没有存在，还没有到了埃及，还没有出埃及等等。所以十一奉献早在以色列建国跟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所发生的事情，早在那个之前。然后呢，接着有了摩西的律法之后呢，摩西特别的，神就是借着摩西说，十分之一主要的用途是为了养活祭司跟利未人。因为当神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产业的时候呢，唯独没有给利未人跟祭司产业。那他们要吃什么喝什么呢？就靠其他的支派用十分之一来供养他们。这在圣经中有明确的教导，所以十分之一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真正的以在整个以色列民族来推行。然后呢，最后耶稣基督也赞同了这种的教导，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23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了十分之一。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你反倒不行。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个呢也是不可不行的。意思是说，十分之一是那个你们也不可忽略的。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公义、怜悯、信实是更重要的，可是那一个次重要的呢，你也不可用所谓的我遵守更重要的来取代那个不重要的。所以耶稣这句话当然是斥责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，可是他这句话呢已经对我们强调了，耶稣来不是要把旧约给废去，不是要废去旧约的所有一些的教导，而是要成全。他要把十分之一，不只是你外在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呢，转移到你要注重在内在的公义、怜悯、信实上。更重要的我们要做，那个我们认为次重要的话也不可忽略。因此呢，十分之一应该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应该努力去追求的一个标准，要做一个标准，这个是我们很难愿意接受的，我们实在是这个是很大的挑战，很大的挑战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花十分之一的时间来读神的话，也许我们还可以做得到，可是我们愿不愿意摆上十分之一呢献给我们的神，这个是我相信是很多人都在挣扎的。牧师信主的过程中也不断的挣扎，可是我很坦诚的，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。可一旦呢我们做到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吃亏，然后呢我们也不断的，我跟师母有共同的看法，我们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不是吹嘘，讲到这个就必须要做见证，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十分之一上也不断的增加，就是每隔一两年我们要增加一些，因为十分之一是一个起跑点，我们不要把它认为是一个终点哦，我们要到一个地步，十分之一是我们的起跑点，希望我们的终点可以每一年凭着我们的信心的扩大，神的祝福的来临，我们可以更加的增长。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有一天到神的面前，能够要为这个事情来向神交账，希望我们不要来对神来讲夺取他的东西，我们是不可能夺取神的，可是我们却往往借着这些东西来夺取神。 然后第二点呢，对我们自己来讲呢，我们夺取了我们自己的祝福。所以这里说什么？第三章的九到十一节，你们全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，咒诅临到。当我们夺取自己的祝福，咒诅就是代表临到。祝福跟咒诅是两面。我们不要以为咒诅是就是发生什么事情，家里出了什么大事，或者是怎么生了什么大病，我们不见得要这么想。咒诅就是神没有给你祝福，就是咒诅。所以说天堂跟地狱也是一样。天堂是有神在的地方，就是天堂；没有神在的地方，就是成为地狱。有神祝福的，就是有恩典；神把祝福拿去，就成为咒诅。因为我们咒诅，因为亚当夏娃的缘故，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。可是神要恩待一些人，把那个咒诅挪去，祝福临到。所以这一句话呢是非常严厉的，第三章第九节。那咒诅呢，我们以为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在第三章第九节，可是在原文中呢，他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个是什么咒诅，他用了一个动词加上一个名词。所以你如果读英文的翻译本呢，它是翻成 curse with a curse， 用一个咒诅来咒诅。所以新译本翻成严厉的咒诅。这个咒诅不是啊咒诅就这样子，是咒诅，用咒诅来咒诅。哇，这个是严厉的咒诅。所以这个咒诅呢是一个不断持续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咒诅呢？对他们当时而言，就可以用以下的经文来反映出，这个咒诅可能就包括他们家里没有粮食，缺少粮食。这个咒诅可能他们的土产呢被蝗虫或者被吞食者给吃掉。他们的咒诅可能包括他们的葡萄树呢还没有熟就掉下来了。这样子的咒诅，这个咒诅就是因为神的祝福没有临到，所以咒诅就来了。十分之一，在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在撒母耳记上，当以色列人要来求王的时候，神不喜悦，神就跟先知撒母耳说，他们不是厌弃你做先知，而是厌弃我耶和华做他们的王。他们不要天上的王，他们要像列国一样有地上的王。所以呢，神就跟他们说，以后的你们地上的王要怎么对待你们呢？他一定要取你们的十分之一。你们不愿意把十分之一给天上的王呢，地上的王就要向你们取十分之一。这个就是个咒诅的来临。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也如此？我们现在的所有政府，不管是民主政府、专制政府，就把我们所纳的税呢，来做一些邪恶的事情，咒诅就来临了。世界上的王没有一个好王，我不能讲没有一个，大部分都不是很好的王，都是为了自己，把我们给他的十分之一，已经超过十分之一了，可能现在都十分之二、十分之三了，就做一些邪恶的事情。因为我们不要天上的王，我们要地上的王，地上的王就如此来对待我们，这个就是咒诅嘛。然后呢，我们失去祝福，就是敞开天上的窗户。事实上这一句话呢，是在整本圣经中神唯一的一次允许甚至鼓励他的百姓来试试他。神，我们不能试探神， 可是唯有这件事情上说，你如果把你当纳的十分之一完全的送到神的殿的话，使神的家有粮食，来试试我，看我会不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，我倾伏在你身上，甚至无处可容啊！哇，这个福气是这么的大，无处可容。咒诅的反面是祝福，咒诅的咒诅，严厉的咒诅的反面就是极大的祝福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天上的窗户都要为你打开，倾伏于你。这个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所说的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容器量给人呢？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里当然，这里主要的是讲到不要论断人。可是如果我们做到神的话语的人，神的祝福要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，为你我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伏于我们，无处可容。如此的就是这种的祝福。如果没有这个祝福，就窗户不开了，咒诅来临，天不下雨，咒诅来临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斥责蝗虫，就是吞噬者。这里当然也是一个正面的说，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呢，试试神，神就会斥责蝗虫，不会毁坏我们的土产。蝗虫就是个吞噬者，吞噬者。有的时候我读到这里，我就想到，当我们神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凭着信心，就是向神来伸手，就是等于说我们伸手求神赐福给我们，倒在我们怀里。好，我们是否能够伸手？然后呢，如果吞噬者呢，就好像我们伸手的时候，我们手中是不是缝隙中有很多的洞，都流光了？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自己吞吃掉了。我们生命中是不是常常这样子？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钱赚的不够，神的祝福不够，而是我们生命中太多吞噬者，我们生命中太多的漏洞，钱就漏光了，神的祝福就流掉了，我们宁可留给那些不重要的东西。你可以回家看看，你家中衣服口袋是不是很多的破洞，钱进去都漏光了，这是你生命中的吞噬者。有些人是吃喝掉的，有些人可能是赌博赌掉的，有些人可是麻，就是抽大麻或者是吸毒等等的用掉的，这是生命中的吞噬者。我们必须要斥责那吞噬者蝗虫。你我生命中可能不知不觉有很多的蝗虫在吞噬神给我们的祝福。如果我们愿意在奉献上忠心的话，我们把注意力就是转移的话，这些的窗户为你我打开，那些吞噬者神就是斥责，我们不会白打工。所以我在经济上，我常常就劝很多弟兄姐妹，你要衡量，不是说你奉献的就少掉了，你要想到你奉献的时候你蒙了祝福，神让你扭转你的注意力，把你生命中应该敞开的敞开，你生命中应该关掉的吞噬者你要关掉，所以你会越加的蒙福。然后最后呢，对别人来说呢，你会夺取人的喜乐。第三章十二节很简单的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万国必称为你，称你们为有福的，你们的地呢必为喜乐之地。那这句话是正面的角度，
如果我们夺取神的供物的时候呢，这句话就变成颠倒了，万国就不会称你们为有福的，你们的地也不会成为喜乐之地。这句话是双关语，如果我们做的话，神的祝福临到我们，人也得到了喜乐。因为在按照神的心意呢，神是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神是喜爱我们认识神胜过我们的凡祭。喜爱就是这里的喜乐，我们的地要成为一个喜爱之地。神也在何西阿书描述他百姓的属灵状况，他说以色列被吞吃，现今在列国上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。人本来应该称为你是喜悦的地，结果成为不喜悦的器皿。我们刚刚在敬拜之前有说到，2000多年前呢，这个主日呢，耶稣基督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我们称为 Palm Sunday， 棕树节。毫无疑问的呢，耶稣在世上33年多的时间，那这一次呢，不是他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他是虔诚的犹太人，他每一年呢，会有至少有三次呢，会到耶路撒冷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节日。在耶稣小的时候有跟父母去过，当耶稣出来宣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，这三年的期间他也曾经有进去耶路撒冷去教导人。可是在最后这个主日呢，他改变了他进去的态度，他以前都是低调的进去，这一次呢，他是荣耀的进去，骑着驴驹子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为了来到世上要应验在远在耶稣来临的500年前的预言，说有一个荣耀的君王要进来，他要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骑着驴驹子进去，他就是要进去。耶稣来到世上是不是为了征战，而是为了和平，要让你我与神和好，与人和好。那就在这个棕树的主日这一周呢，在圣殿中就发生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寡妇的奉献的故事。你如果去看的话，在马可福音的第12章38节就记载这个寡妇的奉献。这个故事我念给你们听，是如此，马可福音的12章38到44节，耶稣在教训之间呢，在圣殿教训之间呢，说你们要防范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又喜爱在会堂里的高位宴席的守卫，他们吞吃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种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接着耶稣教导完，这些人是侵吞那些抢夺那些穷人的，就像我们刚刚在箴言讲的，神要来审判这些人。就耶稣讲完这句教导之后呢，他就坐在银库，他就坐在那个座位，就看着那个，比如说那是奉献箱，就银库，耶稣就找个座位坐在那边看着大家如何来圣殿奉献。他就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，有好些的财主呢，就往里面噼啪啦就丢了一大堆钱。以前没有 PayPal 这些东西，没有那 wire， 也没有支票，都是钱币，噼啪啦好响。结果呢，有一个穷寡妇就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空空进，空空出就好了。耶稣还看得到是2个小钱，可见他真正的是他也不会为他的奉献的少觉得羞愧，耶稣都看到是2个小钱。结果耶稣就把门徒就叫过来说， 要是我们今天的话，会说：“你看看啊，那些有钱人，赶快叫他加入会员。我们建教会一定有希望，我们建个百万的教会。这有钱人做支持，那穷寡妇呢？下次叫他挡在门口，太寒酸了，两个小钱，天涯缝都不够，对不对？有什么？要我们今天的牧师这样子，哇，对那个财主，就是一定要让他做 deacon， 一定要让他做 trustee 哦，这个有钱的人，某某公司的 CEO。那耶稣说什么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还要多，两个小钱比所有的人的加起来的还要多。耶稣数学不太好，如果让耶稣搞经济的话，国家都会破产。两个小钱怎么会比别人的还多？因为他们都是什么？自己有余，他们给的钱是剩钱，就往里面投。但是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了上去。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拥有世界万有的，他只在乎两个小钱，因为其他的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，因为他拥有所有的嘛，他要有就有嘛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故事之后，耶稣就讲了预言圣殿要被毁灭。你看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，在这个耶稣进入他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他应该交代后事，因为他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哪里有闲工夫去看两个小钱啊？哪里有闲工夫？他忙得要死，他要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。可是他在那个时候，他在预定的时候就安排了他去那边就看这个寡妇丢了这个两个小钱，然后马可呢就把这个故事描述到今天，描述到今天。每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那些财主呢已经黯然失色。那些财主是什么人我们也不在乎，因为这个世界上财主来财主去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可是这个寡妇呢，把她不足的养生的都奉献上去。因为这个寡妇的奉献不是有余的奉献，是不足的奉献。我们有的时候奉献，包括牧师在内，是我们有余的奉献。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到所谓的不足的奉献，就我们自己感到不够，我们还是奉献给神。有余的奉献不是太难，当然对有些人也是很难，可是不足的奉献是了不起的奉献。这个寡妇的奉献不只是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她是把她一切养生的都奉献。在面临十字架还有圣殿要即将被毁的这个阴影底下呢，耶稣来到神的殿只为了寻找一个忠心奉献的人。你想想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。这个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只为了找两个小钱，真的也是太穷了，太贫乏了。可是在耶稣来的时候，将来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上有信德的人有多少？如果今天耶稣来到你我当中，我们有多少人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被耶稣基督来称许？我们是不足的，我们生命原本不足，人心是永远不能满足的。可是我们能不能在不足中，我们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？我们基督徒是管家，神的管家。我们包括的有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才干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事业。那十一奉献呢，只是我们可以认为是我们对神忠心摆上的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要了解十一奉献呢，不是钱上的问题。我们一生都在可以工作，我们一生都在赚钱，都在投资，都在花钱。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，不是说不重要的问题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 我们属灵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十一奉献是成为神的信徒，主耶稣的信徒的一个开始。十一奉献呢，要成为我们成为主的信徒的一个起点。无论我们今天，牧师从来不看奉献的，我从来也不在乎，也不说不在乎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谁奉献的记录，这是我的一个原则。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查你们的那个报税单，说你是十分之一、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的奉献。可是当我们遇到这个教导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很清清楚楚的来告诉你们，就是要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在所有事上越做越好。我们能够越付出呢，我们就越喜乐。所以最后呢，我必须要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六到十一节，我们来彼此的劝勉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，是充满种种问题的教会，他们种种的问题，可是他们奉献是其中的一个大问题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就这么说，少种的就少收，多种的就多收，这个话是真的。保罗说，个人要随你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这句话呢，不是要给我们做借口哦，不是给我们做个借口，而是在我们奉献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要不断的凭着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加，让我们不要勉强到一个地步割了我们一块肉的来奉献。可是我们要知道起点在哪里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行各样的善事。就好像经上所记的呢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在什么多多的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给神。我们奉献给神是我们喜乐的，我们是不愁立即的回应的。所以牧师不是像那些卖膏药的那些成功的神学说，你给神一块钱，神给你十块钱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可是我们的神一定会在各方面使我们凡事充足，会使我们充足，我们的福杯会满溢。你福杯满溢不是说你的杯子越来越大，而是你的满足欲望会越来越少，这是其中之一。当我们能够生活靠着我们的十分之九的时候，我们的福分就满足了，否则你的十分之十你会越来越不满足。这是我可以很老实的跟你们做我们自己的体验。我们在这个奉献，不只是全时间奉献，我们在金钱上奉献的这个生涯中，你若问师母，她是做账的，两分钱他都算得清清楚楚的，他做账做得太清楚。我们这一生中没有缺乏，我们的数目没有减少，可是也要代表我们必须要更奉献的更多。我们要好好的衡量什么是我们的满足点，那我们是不是有在十分之一这个起跑点，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起跑点。这是对每一个人很大的挑战，可是牧师还必须要跟你们发出这样子的挑战。我不知道你们会做得多快或者是如何，可是你们自己在神面前 就用这些话来警告你跟我，我们有没有夺取神？我们夺取神，我们自己失去了祝福，我们别人就失去了喜乐。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当所有的世界都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的钱财不能跟我们到神那里去的时候，我们带去的是什么？希望我们带去的就像这个穷寡妇一样，耶稣说，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的不足中奉献，你是把你养生的都愿意凭着信心给神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挑战你跟我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，你爱了我们，是你先爱了我们，可是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常常是我们也不愿意接触的经文，因为对我们个人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可是神，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，就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。因为你神，你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赐给我们不只是有永生的生命，我们今生能够有满足的喜乐。啊，求神你来在这件事上来催逼我们，让我们在奉献上能够忠心，能够做神你所有恩赐的好管家。目的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了神你的荣耀。求神你在这件事上能够按你的旨意来行，做得不够的，求神你来帮助，增添他们的信心；已经做到的，求神你来赐福，让他们在这事上、这件事情上自己得福，别人也得着喜乐。最重要的，神你得着荣耀。愿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献给主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
赞美真神王。